引入尘烟，它的整套的镜头语言从基调上就存在问题。这个电影它其实非常典型的固定镜头，强调这种活人画式的静态构图。首先，如果给予这个电影盛赞的人认为这个电影是有社会批判的意图的话呢，那强调静态构图和由固定镜头组成的美学外观是和批判意图完全相悖的。但是前提是导演真的是得有社会批判意图啊，而且呢，他很多的这种构图设计，单纯从美学角度来看也是比较老套的。比如说他隔着窗户拍，经常用十字窗户，他把十字叠印在男主角身上，这个意图非常简单，因为男主角这个人设就是耶稣献血为全村受难。说实话啊，就无论是把人给圣人化，还是用十字架去做这种构图，都太老套了。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说很关键那场戏，就是男主角知道桂英死因的那场戏。那场戏是整个电影当中为了追求他这个固定镜头的美学母题所最失真的一场戏。首先，1.66比构图嘛，两个人先从左右同时入画，台词上街坊还先解释一下事情经过。哎呀，你那个婆娘啊，是带着两个馒头一个鸡蛋来看你的。完了呢，我跟她说啊，你先回去，她自己就来了。正说着，她一站起来，头一晕，一下掉到河里了。说完了这么一大套话，她才说她现在就在河里扑腾呢，你赶紧看看吧，你跑2步。我操！说句实话，如果这个人正在河里扑腾呢，哪个村民呢？除非就是杀人凶手，那否则的话，哪个村民会这么去介绍你？如果是农村这样一个环境，那肯定是牵着驴，隔着老远的时候，这边就会大声喊，那才是真实的人命攸关的发生情况，对不对？他是怎么做的呢？你去看一下那场戏，两个人非得同时走到很近了，才开始刚才我说的那一大套不紧不慢的介绍时间、地点、经过、事发原因，完了才说，哎，那正扑腾呢，你赶紧去吧。很多人还说这个电影非常的真实，你们家真实的人命关天的在河里扑腾是这么说话的，是这么熬造型的。他其实就是为了迁就他从一而终的这个固定镜头，因为他不上手持啊。你按理来讲，这难道不是隔老远喊完，这人马上跑过去，完摄影机直接斯坦尼康架势跟过去，难道不应该这么拍吗？但是咱导演，咱得拿份儿固定镜头啊，得摆构图啊。来吧，你就看特别话剧的啊，两个人左右同时入画。你如果说他这一幕他想黑村民啊，恕我直言，他前面是没有这个证据的。但就算他要黑村民，当事人他自己也是同时入画的，这是一个做作的动作设计，演员请就位。一喊 action，你们就走到中间，这完全是被这个固定镜头所呈现的最坍塌、最失真、最露怯的一场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外观是涂抹了一种田园牧歌、岁月静好。我想说的是，这个电影票房卖座，恰恰来源于它很多缺点，甚至是全部缺点。上一个能够这么阴错阳差、歪打正着的一个案例，应该还是冈仁波齐。调侃一句，可能他这个静态构图就一个优点，咱们给你解读出一个在前面绝对没看到过的一个解读方向，就是导演是在隐喻的表达他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哎，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解读呢？你看这个电影啊，它通篇的这个室外场景构图非常单调，就是下面是黄土，上面是蓝天，而且好多时候它的分界线就是在中间。哎，正好呢，你看这一分为二。下黄上蓝，这不乌克兰国旗吗？它这个固定镜头啊，总结一句特点就是室内十字架，室外乌克兰。甚至你看，它到后来秋天的时候，为了特地凸显麦穗的金黄色，疯狂的加滤镜，大概在1小时25分钟啊，驴拉磨那段你可以自己去看看。由于它加的滤镜非常的过了已经，但是那个镜头有一点点蓝天，你可以作为一个对比，它都已经完全失真了，因为蓝天都已经变成黄颜色了。再强一遍，就好多人说吹这个电影特别自然，哎呀，如何自然主义了，怎么怎么样的啊，特别不自然。啊，滤镜加的特别味精，它类似情况就是之前《白鹿原》我提过的啊，都是柏林系列加滤镜或者拉高饱和度，这个其实非常之 low，非常之 low。但是没办法，现在这个快手时代，观众就爱看这个。你这种静好美学外观，其实特别李子柒，特别李子柒，就是那种美其名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大，它后来卖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这是 很值得商榷的一个美学选择。这是提到了视听方面，然后咱们再说文本。李导呢，这么多年来，他电影当中有些时候是某个桥段是特别棒的那种，甚至在评十年名场面，我都想过把他的那个《路过未来》啊，取笑太平间死者场景放到那个名场面，就他单的场面非常厉害，但是他的这个整体的编剧能力，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短板，到现在到这一部，公允的说，他其实没有任何长进。这个电影如果能提炼一个主线的话，那很显然是这个男主角就老四三千，就是这男主角老四嘛，他三次遭遇强拆，其实相当于变相强拆，三次搬迁。那这是你的故事主线的话，那么首先要做的是，你应该在文本当中突出房子的重要性。它突出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乡村爱情。这个电影啊，做的最成功、最完成度高的就是两个人的乡村爱情本身。所以当时昨天的时候，我可能就提过啊，我说这其实就是乡村爱情大电影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看法，因为它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表述，要不然不完整，要不然根本不对。咱们就接着这个房子的事儿说啊，一开始他们是相亲的段落，对不对？非常密集的台词当中，只是顺嘴一提了房子，老三都给找好了，但是这个信息实际上是淹没在其他无效的信息量当中的。其实你把老四三千这个主线抽出来的话，甚至是老三找了这个房才有这门亲，因果链条一定要明确出来，因为很快政府就要把这个房子拆掉了。老三立刻就从东莞赶回来了，轰人，对不对？造成了第一次的搬迁，这个是你应该突出出来的东西。那包括第二次搬迁，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戏剧矛盾。在那个时候，他的新房已经盖好了，也没有遭遇什么其他的事情，并没有跟献血的事情发生任何关联，所以等于第二次搬迁是一个跟第一次其实完全如出一辙的一个事件冲突，这个在整个戏剧编排上就非常的无聊。他也发现自己实在没有戏剧张力了，他只能强调说：“哎，这个小燕子要飞走了，是吧？燕窝没了，哎，这是不是隐喻赵薇，咱就不知道了。实话说，把燕子比作我们就是无依之地了，无依之人了。你这个比喻在这之前，你把驴比作人，你这个比喻也都是完全重复的。三次强拆应该对应的是在人生不同层面的失去，各个层面的失去，到最后一切尽失。”对吧？这个是一个比较工整的一个戏剧脉络，但是完全没有。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就是几乎所有的人物相关的描写大量大量重复的。这里有两个方面重复啊，第一就是国产片最常见的那种通病，拍出来的他又说了出来，这也经常出现在我们原来节目的缺点环节哈，在这里就尤为明显。海清说什么？哎，说我的命还不如那驴呢。大哥，您前面所有的细节都拍出来说人不如牲口，包括那个第一个镜头是什么？那有一个动力筐，叫老四，老四赶紧出来。但是动力筐里先蹦出来的是一个驴头，是他那头驴。他要死的时候，他把那驴就给放走了。这个比喻你已经都拍出来了，非得一遍又一遍在那念，可能就是配合现在这种低端观众才看的，要是他们看不懂嘛。包括什么麦子，你就扔了他们，反正接下来你也是镰刀割，这就是典型导演上身，导演上身到演员表达自己中心思想呢。就之前我提到那韭菜啊，他早晚得被镰刀割，就哪怕是这同一句镰刀割麦苗什么的，后边又讲了一遍那什么村子里有一老疯子，那等于寓言故事，说老疯子说什么镰刀有镰刀的命，菜苗有菜苗的命，您一个镰刀韭菜的这么一个比喻就念出来了还不说，还念2次，真的是这个表达能力之 low， 我就没法夸。而且信息重复，另外一个方面，刚才那是国产的通病啊，还有一个信息重复，就是人物的同一个特点大量的重复。比如说男主角动保协会主席这事儿，他爱护小动物，这个就没完没了。就其实啊，你开场他看见那驴让人抽，完了他直接吃不下饭，他就出去救那驴去了。后来还把这个成了海清对他一见钟情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对不对？你这已经就说明问题了。完了，大哥后来没完没了啊！驴之后你看吧，鸡、燕子，刚才提到燕子有没有？完了，甚至中间还有一个非常刻意的，就是从水桶里边捞出那个蝌蚪放生，给了一个那个手放生的大特写。 而且驴鸡燕子这都不止一个这种动保镜头，就那个驴啊，开场除了刚才说那个海清一见钟情那事儿之外，后边还有，就比如路过那个强拆房子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干嘛还跟着驴跑啊，完他说我怕坐驴把驴压着，大家哈哈一笑。那鸡也是啊，做一个那种灯箱式的那种窝啊，这就算了，完后边还几次拍他们自己喝粥的时候都留下半碗给鸡喝，什么给面条啊，喂米喂粥就至少三五次啊，这个你作为人设塑造来讲，大量重复，大量车轱辘话呀。你如果反复呈现一个人同样做一个事情，那一定是有反衬的。比如说他对其他动物特别爱护，到他发现水桶里有蝌蚪的时候，啪他给拍死了。你要这么设计，这戏是活的。那观众一定想，哎，为什么他这其他鸡鸭鱼肉他都挺爱护，怎么到蝌蚪这拍死，那一定有事儿了，这是一伏笔。那咱们往后看，这是为叙事留一活口。或者呢是比如说在海清面前你都特别爱护动物，但是真正他自己耍单的时候，啪一下我把这些都给弄死了。那这个我们说不是为了叙事，这是丰富了人设也行。您这片子倒好，同一个动作单独把这动物的物种给换了，那话怎么说，就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呀。包括说呈现男主角朴实的段落啊，说他这人啊一分钱便宜都不占，任何事情都明算账，这个事儿也是反复拍。有一段说是和村霸去对比，80块钱买的大衣他最后都要还回去，这个对比是有效的，也是形成表意的。到最后说白了就是为了反衬这个村霸他的吝啬与这个吸血和盘剥，对不对？这个是 OK 的。但是你看啊，他还有一个说戴红头巾的那儿是去拉草，其实是一路人甲嘛，他也跟人家说说，哎，以后还你两袋儿。那人说一袋儿半就行，他说不行，我还那个拾了你牛粪呢。完了哈哈一笑那场过。这场戏你告诉我他的表意是什么呢？他的表意不就是跟那个村霸的这个借还大衣完全一样吗？拍来拍去这都是无效信息量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信息重复它其实还造成了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严重的阻碍了很多社会批判方面的内容。还是括号，如果它真有批判的话啊，就比如刚才我提到那个说怕驴被压坏那场景，那个背景你注意，实际上是村委会的在那儿给那些没人住的房子打上那个久未居住的那个烙印，说白了准备强拆。你的所有的笔墨按理来讲应该聚焦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才是真正的叙事重点。它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有一个谚语叫什么，叫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他在这里面显示出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只要你那个房子四五年没人住，我就可以把你这房子推倒了呀。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对于人权物权的侵害啊。但是在那场戏的时候，他所有的台词动作全部都聚焦在他怕压了驴这件事情上了，整个的叙事重心全部已经都偏移了。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片子的所有缺点恰巧卖座，为什么？都市白领这帮人他们特别的喜欢小动物，动物保护啊，一看这个我又放燕子又放蝌蚪吧，又这又那又驴了，哎呦，就觉得这个特别的李子柒，特别的岁月静好，马上就来了流量。哎，所以说他如果说真的有严肃的社会批判的话，你这场戏根本就不应该这么拍。包括啊，咱们说整个人物关系上，桂英跟老四这两个人的人设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就是两个人的人物没有变化，没有成长。完，两个人的关系从尿炕吧，第一次尿炕之后就是柏拉图式的真爱了，到最后都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导致他俩之间的大量动作也是重复的。你看一上来头20分钟头10几分钟就已经千里送保温杯了，海清捂着那个水壶，对吧？完了他从城里送大衣，两边交换礼物，后边等于所有的戏跟这场戏的用意几乎都是一样的，就三个字，秀恩爱，就是秀恩爱。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其他意思？而且我刚才提到失真的问题，送保温杯那场也是非常的脱离日常。首先就是海清的那台词，就是说，哎呀，换一壶你不来，又换一壶还不来，换了一壶又不来，农村俩人见面谁这么说话呀，大哥？永安镇最后看过没有？那吵架，那编剧骂那导演，就说导演咱能别老用排比吗？我觉得这个梗好好值得所有年轻导演认真反思一下啊。 然后您这场秀恩爱完了，后边所有的你像拿绳拴上海清，就算不联想今年那热点事件，你这也是重复秀恩爱的戏啊。你要不然我就只能说导演在这儿表达了一个玩梗的段落，那就是天天秀恩爱，最后死得快。这前面所有的动作全都是秀恩爱，到最后掉河里了。而且说白，掉河里不是也是为了秀恩爱去吗？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桥段抄袭的那个事情，那个也确实是存在的啊。就是他们两个互相用瓜子儿啊，用那个谷物在手上印那个花瓣图案，那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放在宣传物料上大量传播的那个片段。首先咱们得说啊，这个事儿是人家那个大奇特微博账号大奇特他先看出来的，就是这个片段是完完整整的在原来侯勇导演的那个《天出血》当中出现过，是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天出血》就是一个跟《引入尘烟》完全背景一样，就是在西北沙漠地区的一个爱情故事，所以我不是特别相信李瑞军导演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就是因为侯勇嘛，原来张艺谋的摄影师，其实不是说特别的偏门，在他整个票房逆袭过程当中，比起他那个曾经的营销翻车啊，这个才是真正对于电影本身的扣分。啊，正好我们也分手决心那期提到朴赞郁对希区柯克的化用啊，就是你必须得有结合剧情、结合你自己言之有物的东西，你才能够叫化用，你得有改造。相比之下，这个确实就是照搬了，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尤其在它的传播当中。但是这个段落恰恰是从老电影当中照搬的啊，这个不得不在这儿再提一句，首先是大奇特发现的。而且呢，你说出大天气，它也还是一个秀恩爱段落呀，全都是车轱辘话。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导演为了金句，为了上价值和他所谓啊要营造出来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景观极其不搭。最尬的一段啊，是男主角说"尘归尘，土归土"那段，就是说你怎么能嫌土地脏呢？给他什么一袋子种子，他给你还回子几十袋。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整个一个长篇大论，其实开始就是老四饭碗里的东西掉在地上，他要捡起来吃。然后海清说了一句"脏，你别吃了"。人女主角就说一句啊，我操！完了，他就开始了，就各种就金句啊，上价值啊，无论贫穷还富有啊。我这小学6年级范文朗诵会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过这种小作文了。肯定就是这些金句就事先先写好的，然后他再看，哎，哪儿找地儿放合适呢？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市场上特别管用。你把他那金句剪出来，对不对？完了，那抖音一发，快手一发，再配上几张什么评社什么的。但您回到电影，这是真的。完了，咱们再谈说他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社会问题的揭露，甚至是社会批判啊？就这个层面，因为有不少人是因为这个肯定他的啊。首先呢，咱们大概归纳一下，这个电影有三件事。一件事就是乡村爱情，还有呢村霸吸血，另外一个呢就是农民失去土地，就是失去土地。这三件事它是彼此割裂的啊，没有形成任何在表意上的交集。这里当然要两方面去谈啊，一方面是审查的原因，尤其是他前两次搬迁，一次是在那儿蹭电视，在室内说的，还有一次是在他们那院里说的。这两次说拆迁的原因的时候，台词全部都后配，全部都对不上，这个也是现在中国电影常态了啊。它导致了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拆就不是强拆，甚至它是为了对你好，是吧？让你过上新的幸福生活，甭说批判了，这主旋律嘛，这个对不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它实际上也把农民失去土地这个命题和村霸的关系完全脱钩了，哪怕我们说这是一个导演的什么高级黑还是强拆，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解读的。但是他跟村霸的关系的确因为这个审查原因跟后配补丁，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剧情关联，这个是审查的锅啊，这必须得明确。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男主角准备自己建新房的时候做砖头，没做几个呢，村霸那车队就又开过来了，那意思你就赶紧又要你去献血去。他就只能放下手里的活儿，然后再后来呢，晚上下雨了，抢救不及，砖头没晾干呢，就全都毁了。你看我这么说的时候，你肯定觉得这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了？村霸非得要让人家献血去，他把这个活耽误了这雨，但实际上没有， 在电影当中这两场戏中间它夹杂了一堆动物保护的桥段，小作文的金句桥段，用这些桥段告诉你这其实已经相隔很多天之后了，在街道什么晚上海星听雨抒情啊，他才发现不行，一下雨我得出去救，就使得失去土地、村霸吸血跟这个乡村爱情就像平行宇宙一样，砖被毁那就纯粹是你赶上倒霉天气了。如果说这个下雨还有一个其他的功能的话，那就是又在展现两个人在雨中继续秀恩爱，好吧。所以我说它乡村爱情大电影嘛。包括啊，到最后海清的死，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就是你前面铺垫了一大堆男主怎么被吸血了，完了村霸怎么盘剥大家了，资本你坏事做尽了，哎，完了最后女主角是掉河里死的，那是不是你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没有村霸吸血，也没有三次强拆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社会问题，这女主角也很有可能掉河里死了，对吧？就哪怕这是一瑞士农村啊，就哥达尔住的那个吧，你赶上一腿脚不好的，他也可能掉那河里死了啊。这个事儿特别像原来郭德纲讲过一段子，他们采了一堆蘑菇，然后怕那蘑菇有毒呢，就先叫那狗来试吃，等了几分钟那狗没事还出去玩去了，他们才自己吃，结果正吃着呢，那徒弟进来了说不好了，那狗死了。完了，郭德纲一听，卧槽，那怎么办呢？咱只赶紧吐吧。说那怎么催吐啊？那喝尿吧。咣咣咣喝尿，喝完尿啊，都恶心坏了，也吐出来了。问徒弟说，那狗死的惨吧？说可不惨吧？那大卡车过来，咔就给压死了。您这其实是一个烧脑片的这么一个剧情设计，这是一反转。主线故事跟所谓社会表达勾勒比较清楚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雄狮少年》。同样也是讲农村，对不对？哎，年代也差不多，哎，都是这个2012年之前吧。但是人家那个电影就清楚地勾勒了这个社会是如何持续制造和剥削廉价劳动力的。里边的那个主人公的父亲先进城当农民工，受了工伤之后却没有对应的保障系统，于是导致经济重担转压到了本来应该有自己事业的下一代人，于是雄狮变成了农民工。而最可怕的是这个被剥削的链条还是世袭的，是一代传一代的，这是人家的表达。那你别忘了，人家雄狮他那个主线还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舞狮的这么一个闯关系呢，但是你看他是怎么把表面的剧情和社会问题结合的，都是这两年能过审的国产片。我这个对比也蛮公平的吧，引入尘烟，你给我分析一下他 Q 到的这几个议题，什么农民失去土地呀，什么村霸呀，他和这个掉水里淹死有什么关系呢？啊，他原本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社会向的表达，那就是我通过老四三千去叙述中国一个时代的农民是如何失去土地的。这个迷航那期我们也介绍过了啊，就是首先第一，大陆的行政体系不到村，最基层的国家机关只到乡镇，到每个村子这儿只有党组织、村支书和村民自治组织，也就是村委会。而中国的土地政策，你既然聊到农民失去土地，那土地政策是在城市的土地当然都是国有，但是村土地是归村集体所有，这两个信息点非常重要，他们结合起来就是在说谁控制了村委会，就相当于谁拥有了土地的控制权。那你只有结合这个，你再去看村霸，你才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而这些基本信息量这个电影完全看不到啊。鉴于它缺失这么多信息，我说句实话真的没办法脑补，即便就脑补出来那也是脑补者的一家之言，跟电影没关系。所以我说三部分当中它唯一成立的就是那乡村爱情，而且我必须得说他强调的重点也确实就在这儿，就是你听他这配乐使用，他用的是那个伊朗原来给颐和园配乐的那个娄烨的御用嘛，配的画面可跟娄烨完全相去甚远啊。他怎么使这人的配乐，一俩人秀恩爱起，一放生起，就他首先他既不是那种就铺的非常满的，也不是完全没有的，他属于是选择性配乐嘛，对不对？你有配乐的时候一定是导演希望强调出这个段落比较重要， 我希望调动所有的吸引观众要注意我在这部分所说的。你看他所有的选择，除了这个配乐之外，我随便说几段戏啊。你比如看他那个第一次去献血，按说那是非常应该去展现这个村霸的那个太太怎么着在那儿虚情假意的那种嘴脸，但是整个镜头你注意就停在餐桌上的海清，完了海清吃不下饭，就照他回头望向窗户后面的这个献血车。啊，就还是我说那十字架嘛，通过那十字窗户照那献血车。这场戏的用意和它的试点，只强调了海清心疼她男人，什么吸血呀、批判呀、其他社会性的东西，通通都是其次的。不然的话不会这么拍嘛。包括村委会在传达要强拆那个事情的时候，哪怕没有这个后期配音，但你注意那场戏实际上是落在了这俩人把鸡蛋拿走了。落在了孵小鸡，做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灯箱，哎，也能弄到这个艺术海报上去的鸡窝灯箱。就是，也就是说，哪怕原来的段落你呈现的就是什么村霸这些行为，它整个戏的落点和它的笔墨轻重缓急，重要的全部放在了秀恩爱这儿。所以我说，中国现在很多电影啊，它的问题互不否定，谁也别拿谁当遮羞布，就是有导演能力的问题。也有审查的问题，都有锅，谁也别逃。当然啊，有几场戏也还可以，骂海清那场戏，就是他要让他收割麦子，这场戏已经算是这两个人物关系当中唯一一次啊，不是秀恩爱的片段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您这模范夫妻五好家庭总算有点人味儿了。前面拍的整个就是圣人嘛，还有一个拍的不错，就是你看村口一帮人一字排开，老跟那儿闲聊天儿，尤其是在那儿说，你看他对他老婆多好啊。他说那你要嫌好，你当他老婆去啊。大家就那样哈哈笑，这个有点跟日常氛围沾边儿了。啊，他那个松弛感还真的就有点那意思了。剩下吹的都扯淡，这一个段落有点当年郝杰那几个农村片的意思了。那坐村口，哎，俩仨人就在那开黄腔。说句实话，那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所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要我说，还是郝杰那几个农村题材最牛逼。而且他那几个什么梅姐呀，包光棍儿啊，那主题恰恰是这个电影里面缺失，甚至有一回避的，就是人的欲望。我拍的是欲望，我哪有那么多他妈田园牧歌式的东西啊？就是我往你媳妇儿那被窝里钻，但最后整个这个群像也相当具有生命力，那才是真正对于这片土地的礼赞。再说一场不错的戏，就是最后那个村霸结账那场戏。他说840斤就行，剩下的算还那两件衣服。那场戏呢，男主角走的时候，那村霸冲这男主角啊，迷之微笑，这一笑非常准，就是这个村霸笑啊，说这要是14亿人都他妈像这男主角一样这么淳朴善良的话，那我他妈就爽爆了。知道吗？我他妈就赚翻了，这个哎，有点他当年路过未来那段，差点把他选进10年名场面的那个太平间医生偷笑那段。但是就要引到最后文字的标题了啊，他对于男主角所有的歌颂，才是这个电影最大的缺点，也是他现在最大的卖点。中国有句俗话啊，横人都是让这怂人给惯的。你看刚才那个场景没有？这个电影啊，它不仅叙述了刚才这句俗语的过程，而且还歌颂了这里边的怂人，甚至给神格化、耶稣化，把逆来顺受美其名曰朴实，把顺民榜样化了。他告诉大家啊，哎，你就像男主角这样对这恶霸低头，对这不公的社会低头，这是一种。高尚，这是一种受难的高阶表现，是会有我这样的爆款电影以后歌颂你的顺从的。此所谓简中的温良啊。我们说确实有很多经典的故事，主角也是应有尘烟男主角的这类人设。最典型，我们说茶馆里的这王利发。刚才说顺民这个词儿，其实它这来源就是老舍。当然还有像那个《活着》里边那个富贵儿葛优，但是你要注意啊，这茶馆可没有神圣化王利发的顺民态度，相反，整个老舍的创作态度它是讽刺的， 他主动高挂这个莫谈国事，最后怎么样？他就是被国事的变迁所锤爆啊！包括老舍还不断的通过每一次换幕啊，他让鼠来宝去复盘前一个阶段的这种讽刺，那叫什么来着？改良改良，他们越改越良啊！啊，但是这话很像今天形容咱们的电影业啊，越改越凉。活着也没有这个神圣化富贵啊，整个那电影就是一高级 A，但是这引入尘烟主角的刻画上，他其实是在歌颂的。他把大量的男主角说到那种我们从土地当中来呀，黄土给了我们一切，说庄稼有他的命数啊，把这些所谓金句给鸡汤化的呈现了。然后你一旦把它鸡汤化，那等于至少是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对男主角顺民态度的褒奖和肯定。他能在简中世界红成为爆款，恰恰就是因为他这个最大的缺点。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个电影从上映到它超长的票房逆袭，在几个月当中，整个中国发生了多少苦难，太多的不公，但所有人逆来顺受。突然，哎，来了个引入尘烟，告诉你，哎，说你的逆来顺受啊，也很伟大，也具备了一种能够上升到这种自然返璞归真的鸡汤的高度，那当然就阿 Q 的帮助了大家完成了一种精神胜利。它真正卖座的原因，没有一篇文章说准过，那就是它实质上成了这半年中国人的一种精神鸦片，给人们的懦弱提供了合法性。喜欢这片的人啊，最后我请你们再看一遍《鬼子来了》，看看什么叫朴实的尽头是愚昧。当然有人说了，说如果那没有最后那行字幕啊，他如果是真自杀了的话，那能不能把他自杀视为一种反抗啊？我告诉你，不能。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就如果海清没掉河里，他俩还能继续秀恩爱？哪怕他最后搬上楼房了，他至于去自杀吗？肯定不至于啊！我们刚才已经用了一整套的分析去证明，整个这个电影的重点就是秀恩爱，就是乡村爱情大电影。尤其你要注意啊，海清的死是他在生病的情况下，还带着馒头、带着鸡蛋，想去河边继续送温暖、当旺夫石，结果头一晕掉河里了。男主角后来通过那路人甲也知道女主角就是因为要去看我，所以他才死的。那你说他随即可能有的这个自杀的动机，必然还是殉情啊，对吧？这个事儿首先你得搞清楚啊。你比如说，咱们还举活着的例子，大家老说老四就像富贵儿，那你注意富贵儿电影当中的两次失亲，首先儿子的死，他当年儿子是墙根底下睡觉的时候被郭涛一把倒车那个墙拍下来给砸死的，看似好像也是个意外，跟海清这掉河里一样。可是你想想，当时为什么首先郭涛他能开车，是因为他当时当上了领导，给他配上了小汽车，而郭涛他小时候又特别喜欢开车，也就是说领导有了特权，等于是以权谋私，这是肇事者方面。你从那个受害者上，那为什么他小孩要在墙根底下睡觉呢？你怎么不家睡去呀？是因为当时大炼钢铁，全民都得出来炼钢啊，甚至小孩都叫出来，这么没日没夜的996啊，甚至007都回不了家，只能倒班的时候就在墙根睡，所以导致了这个意外。这是儿子那边女儿的生产的时候大出血的死，你明明都送到医院，为什么这女儿也没保住啊？因为当时医院被红卫兵，也就是现在小粉红，知道吗？接管了，而有医术的大夫早就被关牛棚，饿得已经不成了。最后好不容易请回来，葛优买了几个馒头，结果暴饮暴食，一下撑过去了，导致错过抢救时间，女儿没保住。所以你看似两次死亡都是意外，其实都跟时代有紧密关系。你按照这个逻辑，你给我分析一下海清的死，她掉河里跟时代有什么关系呀？有人说，那虽然文本上没有，但是它隐喻啊，或者这个象征、这个气质啊，这个
那你要这么聊的话，那我觉得我开始说他在构图跟美学上是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隐喻的表达，你也应该严肃的看待一下啊。我们不得回归到文本吗？如果谈隐喻的话，那这段我还可以解读出那个时候村支书早就跟两个人说过，你们应该上楼，你们要真的上楼住，不就不往河边走了吗？不也就不至于到河里了吗？那我是不是最后能隐喻的解读出李瑞军导演在表达他们俩是没跟上党的政策，觉悟没有那么高，所以才发生了这个死亡呢？咱要聊这个，那话可就多了啊。我当然明白大家现在是借这个自己在这儿宣泄情绪呢，但如果咱们回归到文本，不得客观的去看一下这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你活着的那两次死亡换到其他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没有小孩半夜在墙根底下睡觉，也没有人在医院里边因为没有大夫所以大出血死了。当然了，好像最近因为防疫好像是不是又出了一种事，你得有这样的强关联性啊，光掉河里死了还是我刚才那句话，那你说瑞士也能掉河里死了，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呢吧？你要非说它像张艺谋的电影，它不像活着，像归来。归来什么呀？文革搭台，纯爱唱戏，苦难啊什么之类的，那就是个背景板，跟这引入尘烟如出一辙。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发生了各大流媒体平台视频网站下架了引入尘烟片源的事件。从理论层面，这种事儿我们说过好多次了，它当然是中国电影倒退的又一步。到今天，有关部门已经到了无视规则，也不给出任何理由的阶段了。咱们说之前被下架，至少还有个歪理、劣迹艺人之类的，而现在借口都懒得找了。回头看啊，六七年以来做的很多的所谓马后炮节目啊，那些吵架我们都被分化了。手机二被下架的时候，我们说不应该。一群人说他们偷税了，范冰冰一天挣206万，对不对？我才挣多少，那哪行啊？对，你说的对。然后后来劣迹艺人被下架电影后，又一群人说那他们毕竟出轨嫖娼了。对，你说的对。好莱坞大片一部接一部被下架，你说那他辱华了。你说的都对。然后到现在，哎，引入尘烟了，你发觉不应该了，你早干嘛去了？所以从理论层面，任何电影被下架都是不应该的，这我们几年前就说过。但是从实际层面呢，你反应过来了又能怎么样啊？除了说，哎，网上说两句片汤话，打上两句什么那叫哀民生之多艰。这半年啊，我就发现无论哪些啊，暴雷的、防疫的啊、性别议题的，底下就那几句啊，哀民生之多艰。我特别好奇，说这话的人你自己不是民吗？哀民生之，你自己不就是民吗？你是联合国观察员啊，哀我们自己就可以了。你我们现在沦落到这般田地，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歌颂的这种国民性使然的，知道吗？按这个电影的逻辑，这也是命数嘛。庄稼有庄稼的命数，人有人的命数。到现在电影被下架了，电影也有电影的命数嘛。净看见这半年啊，有人在那儿开天问啊，我们什么时候能获得自由？你这个问法就是奴性使然，你应该问什么时候赢得自由。你看看现在伊朗，看看乌克兰，他们在做的什么结果咱们活久见。但是我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儿是赢得自由，所以你真该问的是，我们为赢得自由做了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啊，就像这电影里边的主角一样，为赢得任何东西做了什么吗？就是他最喜欢的、最珍惜的那个海清，那都是人家介绍给他的。如果人家没介绍给他呢？好多人也别老拿什么这是表达什么农民的苦难，你真是在意农民的苦难吗？也只是拿了左派那套话术而已，别以为谁看不出来一样，就是把自己的懦弱带入进去了。我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吧，这次电影下架就是大半年以来一个懦弱同温层在吸食一个名曰引入尘烟的精神鸦片，而现在鸦片也断供了。那断供能怎么办啊？喝两口闷酒，敲两句键盘，再打上他一句哀民生之多艰啊。横人永远是让怂人给惯的，这个事儿只能批判，不能歌颂。如果你觉得自己 做不了什么，至少别再自我美化自己的懦弱了。这半年我只喜欢一句话，用在今天这期节目的收尾，就是后人啊，路过我们这代人墓碑的时候，请不要吐口水，直接撒尿。